第十集。
你刚刚说的那是什么手术来着？
母亲歪着头问。
母亲已经完全不需要了。
你还年轻，所以完全不需要。
我也没信心可以修复。我们三个人相视而笑。
为什么我觉得被排挤了？
母亲有点闹别扭地说。看到她的表情，我们三个人又大笑起来。只有父亲还是闷着头在看报纸。总之，这行业好不容易才算是引人关注了。像我念的那间大学啊，报名的人也一年比一年多。只是真的要以此为生，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因为门槛其实是很高的。那已经是我对父亲能够虚张声势的最大极限了。可是父亲却完全没反应的样子。词穷的我只好说，是吧？然后用求救的目光看向邮箱里。
好像是呢。
邮箱里咧着嘴，脸颊浮现出两个酒窝，然后将杯中的啤酒一饮而尽。这是他并不想笑的时候才会做出的表情。
你以前手就很巧啊，
母亲说。母亲以前就常说我的手巧是遗传自她。的确，母亲虽没正式学艺，但不管是料理还是裁缝，她都边看边学就学会了。冬天她常会穿着自己编的毛衣或薄外套，像今天她身上穿的那件淡紫色的碎花洋装的衣领上也绣上了时髦的蕾丝边，应该说是乡下老太太常穿的家居服，应该是她自己做的吧。那蕾丝的白色正说明今天对母亲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只不过她再怎么灵巧也只能停留在外行人的领域，还没到可以以此为生的专业水平。
而最难为情的是，竟然连这种地方。
我也像极了我的母亲。
酒量蛮好的嘛。
姐姐看着邮箱里的空杯子说。而姐姐也正是我们三个兄弟姐妹中酒量最好的。
嗯，像家母。
我酒量极差，但邮箱里不管怎么喝都不会脸红，酒品也很好。
我记得幸会酒量也很好，
母亲怀念地说。
对呀，有的一拼呢，
姐姐也附和。但邮箱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在他耳边小声说，他们在说我大嫂。
哦哦，
邮箱里点点头，又喝了一口姐姐劝的酒。
也不知道他现在住哪儿，
姐姐问母亲。
贺年卡上的住址没变啊，记得是索泽没错。
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我边回想着他皮肤白皙的面孔边说，虽然我只见过他两三次，但我记得他的侧脸很美。
看起来蛮命苦的。
照例，当大哥第一次带他回家的隔天，母亲在厨房边喝茶边说人家的坏话。那次因为大哥叫我，好歹也跟人家打个招呼吧，我才难得的回到老家。但如果继续待下去，只会不断的听母亲抱怨和说长道短，所以我早早就打包走人了。在大哥过世之后，他还说，
果然还是那个媳妇娶的不好。
他把责任推给跟意外完全无关的大嫂，深深叹了一口气。我想如果不这么想，母亲大概没有办法继续过日子吧。没过多久，幸会就离开了这个家，和我们不认识的人再婚了，听说还生了两个孩子。
如果当初他们俩有小孩的话，叫他来坐坐就更方便了，
母亲说道。
都已经再婚了，不方便来吧。
连姐姐也这么说，使得场面冷了下来。
但换个角度想，也还好在那之前他们没有小孩。
一直闷着头看报纸的父亲突然插嘴，
带着拖油瓶的话就很难再婚了吧。
他边这么说边舔了一下右手大拇指，发出很大的声音翻报纸。不管是姐姐还是母亲或是我，这时都不敢看带着拖油瓶的邮箱里。虽然对于父亲的粗线条我们早就习惯了，但这次已经到了如此口无遮拦的地步，使得我们三个人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该接什么话。
那我好幸运啊， 还可以碰到这么好的老公。
察觉气氛尴尬而率先开玩笑的正是邮箱里本人，光他这句话就让现场气氛缓和了不少。
哪里的话，能起到你是我们家的福气呢？
姐姐搞笑的低头道谢，这句话轮不到姐姐来说吧。我也勉强露出笑容，然而父亲似乎完全没有发现我们正在多么努力地弥补他刚才犯的错。
邮箱里，你要不要看梁多小时候的照片？
母亲突然想到什么似的说。
嗯，想看。
邮箱里用可以吗的眼神看向我。你就算说不想看，他也会硬拿给你看的。我有点不爽地说。我每次带交往的女生回家，母亲都会连同整个抽屉一起搬出来，将老相册拿给人家看。虽然她如此亲切的招呼，但还是一定会在客人离开之后挑人家的毛病。邮箱里跟着母亲站起来。
我也正好想找一些大学时候的照片。
姐姐像平时那样发出一声嘿咻，起身跟上。
陈史君也来吗？
母亲将手搭在唇史肩上。令人意外的是，唇史竟乖乖地站了起来。我猜他是不想要三个男生留在这里吧。在庭院里，沙月正抱着西瓜在蒙着眼的信夫周围兴奋地奔跑着。
喂，敲开了吗？
站着的姐姐问。
没有，
沙月和阿木齐声回答。
还没呀。
姐姐边念叨着边走向杨氏，然后她好像想到了什么似的，在走廊停住脚步，从起居室的纸门背后看着我和父亲。
那么这里就交给你们两位医生咯。
她揶揄地说完后消失在走廊的另一边。起居室里只剩下我和父亲。庭院里，阿木换下信服，蒙上眼睛转起圈，沙月的笑声又加大了几分。父亲完全不看庭院，只低头专注地盯着手上的报纸。
那个高松冢的壁画后来怎么样了？有修理吗？
父亲边喝啤酒边小声地说。原来他不是在看报纸，而是在找话题。
是修复，不是修理。
我放了一片香菇天妇罗到嘴里，已经凉了，很难吃。当初的确是争论不休，吵着是要把整个古墓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呢，还是要优先抢救里面的文物。里面不是有那个古宝级的飞鸟美人壁画吗？就是后来还印成邮票的那幅，结果文化厅推翻了固有的文化财产限地保存理念，做出将古墓解体的特殊决定，大概要花上10年吧。再说，
喂，搞什么？
眼前的父亲突然站起来，走到沿廊。在庭院里，阿木挥的球棒削到了百日红的树枝，使得花朵剧烈地上下摇动。
不行，那是我的宝贝啊。
虽是在对小孩子说话，但他的声音充满了威胁性。
对不起。
信夫慌忙地低头道歉。原本拍着手引导阿木的沙月赶紧制止了阿木。阿木也被父亲的声音吓到了，他拿下蒙眼的手巾，无辜地看向父亲。我把原本要接着说的话都吞了回去，看着眼前的状况。
哎呀，被骂了。
信夫露出一瞬间的苦笑，但随即三个人又继续玩起敲西瓜的游戏。父亲在沿廊上俯视着，似乎还想再说什么，最后却作罢，迈着重重的脚步走了回来。
可以糊口吗？
父亲边问边坐了下来。结果他还是只对这件事有兴趣。我真愚蠢，竟一度认真地想要跟他讨论修复的事情。
托您的福，至少还养得起带着拖油瓶的一家人。
我尽我所能地试图挖苦他，但不知道他到底听进去了没有。寿司的饭粒已经干掉，父亲捏起上面的料蘸了酱油吃。我接连吃了两片母亲准备的腌黄瓜，起居室里只听得到我嚼黄瓜的声音。就在那时，阿木挥的球棒命中了西瓜，只听啪的一声，随后响起了三个人的欢呼。我们安静地看着庭院中的那幅景象， 百日红在艳阳的照耀下，亮得令人几乎感觉不到它的红色。一直到最后，父亲都没有提到过关于棒球的话题。